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今天周一为大家带来新的财量新创心灵话题的讨论。
嗯，说到友谊啊，我想到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常听的一首的儿歌，自己也常唱，就找呀找呀找朋友，
找到一个好朋友是吧？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真的这种找朋友或者说找伙伴，又或者说是对友谊的需求，从小就已经有了的。
嗯，但是我们可能都没有去想过我们为什么会需要友谊哈。
嗯，
就像我们在微信公众号生命棒棒糖里面发布的问题，就是邀请大家一同来回应的，就是你需要友谊吗？为什么呢？还有就是陌生的两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建立友谊的关系？第三个点呢，就是友谊关系面对危机时你会怎么做？
对于这三个问题呢，其实听众朋友的回应也还是蛮多的哈。
嗯，
你看这个Grace 呢，他就留言，他说人很需要友谊，因为人无法长期承受孤独，即使是很安静的人。那么至于说怎么样建立友谊呢？共同的信仰，合得来的性格，共同的兴趣爱好，相似或者共同的经历，这些都会成为人与人之间友谊的基础。那谈到第三点，就是友谊面对危机的时候呢，他就说友谊出现危机呢，要彼此原谅，彼此忍耐。
确实啊，人都是需要友谊的，我们前面也谈到了，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找朋友了。
嗯，
这个朋友之间的相处呢，确实像 Grace 说的，要彼此的原谅，彼此的忍耐。
嗯，
我觉得在人跟人相处当中都需要这一些，这是很基础的一些相处的原则。
当然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去建立友谊的方式，包括这个原则啊，都是不同的。
嗯，
那在我们今天的擦亮心窗当中呢，大家聊到友谊呢，除了是同性间的，比如说好兄弟啊好姐妹这样的友谊，
嗯，
其实也谈到了异性之间的友谊。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同异性之间也会存在友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看看他们各自的看法。
那擦亮心窗之后呢，李诺冰燕会为您带来快乐星期一。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新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哒风景。
大家好，我是李冠武。
我是马信侯。
我是方英奇。
我们每个人呢都需要朋友，因为我们毕竟是社会的人。有人说我们如果在一个孤岛上，那你是没法活过几个月的，因为所以说我们这个和人的联系啊都是很重要。那什么样的是友谊，建立什么样的友谊对大家都好？
我觉得首先友谊呢是一种情感，朋友尤其是在朋友之间，或者是这个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一组人群之间的一种情感，包括同学之间的友谊，战友之间的友谊，同事之间的友谊，包括朋友之间的友谊。每个人都有很多这样的角色吧，我跟他是同学，我跟他是战友，我跟他是同事，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如果关系好呢，可能就是一种友谊；关系非常好呢，就是这种友谊就是一种很深的友谊。如何去维持这种友谊？如何去建立这种友谊？当这种友谊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去如何面对这种友谊？
同性之间的朋友是，有时候现代社会里面是经常给人一种 gay 的这种感觉，有时候让我感受很深啊。因为我这个人从中学就开始就是喜欢有一些很要好的叫铁哥们的这个朋友。在中学有一个同学和我两个是形影不离，一天到晚我们两个玩也在一起，上学也一起走。那有时候就我在他家里吃饭，他在我家里睡觉，就是经常是这样。 后来在大学的时候又是有一个同学四年，现在这个同学在 New Jersey， 也说我们两个四年是形影不离。如果是我现在有个这样的朋友，我真的觉得在现在社会可能是有麻烦，大家是有看法，
是有看法。
但是我们真的是当时是非常非常纯洁的朋友，就是
就是说这种也还是朋友，并不是 gay， 不是同性恋。
对，
那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界定这个东西，就是说好像我们现在社会故意把我们这种比较好的友谊或者是也比较好这种友情给迫使的，我们还受了人家很大的影响啊，就是说
还有这种友谊呢，就是他有的友谊比较深，有的好像叫超出这种比如说亲兄弟这种感觉。你像那种战友之间的友谊，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个房间里睡觉，然后呢比如说在战争中呢，或者是互相为自己的战友掩护啊，或者是流血牺牲啊，像他们建立的这种友谊，我觉得也都是非常可贵的。当然我们现代社会的人呢，可能不大部分人不会遇到那种就是生离死别的之间的像那种友谊。我们常常遇到呢，可能就是朋友之间呢，最多的是朋友之间，还有同事之间呢，再就是同学之间的这种友谊。友谊呢，我觉得它是首先是一种情感，但是呢我觉得很多人呢可能会把友谊这个词呢现在就是有所歪曲，就叫什么叫互相利用。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可能是自己，大家有没有真的是有没有问题，大家知道你们两个就是说或者三个你们有没有，你们知道
就是我跟你就是交往，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友谊，但是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同样的价值观，比如说同样的这种兴趣，同样的爱好。像我在国内也有很多朋友，大家在一起到现在还维持的这种关系，所谓的友谊关系。为什么维系我们友谊的关系的这种纽带，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中国的足球甲级联赛。到现在我还在网上看，哎呀这个上海申花队怎么样了，我都出国十几年了，我每次这个甲 A 比赛的时候我在网上看，然后我们两个打电话，这是我在国内就是沟通的最多的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这个足球甲级联赛维系了我们十几年的友谊，而且在国内我们俩是非常好。
所以也就是是一个共同的东西。刚才我也看你也讲到说，我们是同学，我们是同事，
对，
反正有一点共同的东西就可以支撑起去友谊。
对，
那当然如果说有价值观的一样，那就是
那就更好了，
更大的话跟这个基础就更大，可能
对，就是基础。我觉得这个友谊这个话题其实牵扯到很多方方面面，不光是牵扯到同性之间的这个友谊，还有异性之间的这种友谊。我不知道在座的两位你们之间有没有就是所谓的这种异性朋友，就是尤其是结了婚之后还能不能维持一种就是说跟异性之间维持这样的一个友谊。正所谓有的人有红颜知己蓝颜知己，我觉得这种关系我现在我想听听你们二位的意见。
那至于说你是怎么样界定友谊这个范畴了，刚才说我们如果是说只是说有某一方面共同的东西的话，我们就说是朋友，就是有这个友谊的话，那就是肯定有了。那比如说我有女同事，那就是女性的朋友。那如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肯定也是没有问题。那有同学，那肯定是还维持着这个友谊的了。
对，
那以前我们一起有过，比如说一起去旅行过的，那也是我们这个这么你还有联系，那也是还是女性，那也还是朋友了，
也应该是一种友谊。
所以说这个事情啊，我想还是你自己要如何去把握那个分寸啊，我也不知道。那就是说你自己只有你自己真正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对，
因为这种应该是说没有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说我们有某一方面的共同的背景的话，就是朋友的话，那我肯定有。
但是我在这里我和你一点不太想法不一样的，我是觉得这个分寸把握不是在自己，而是给太太，就是说我太太能接受的程度是什么样，我不超过那个限度。
对，
因为超过那个限度她接受不了，那我就不应该是我再要那个，就是哪怕我觉得我后来没问题，哎，你干嘛就怀疑我，我也不会去这样想，因为再往前走一步她不能接受，那我们就这样。
哎呀，这个是个很重要的提醒了，就是说维持到一种程度，就是这个友谊是要要是健康，你要是说这个健康不只是你和他的关系，你也要考虑到其他的人的感受。
对，异性中间的知己应该是
好像
不能超过太太能接受的范围，
不能超过。
对，如果是太太能接受，那我和他那么好的还可以呢，没问题。但是如果他不能接受，那就不可以了，
不可以了。
对。
对，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因为这个不光男人要结婚嘛，女人也要结婚，你的知己呢也可能有另外一半，是吧？就是你结婚了以后，你跟他如果是你的这个异性朋友保持的这个关系，如果让你的太太或者是他的先生都感到不舒服的话，我觉得这种知己是没有必要再维持下去了。我觉得
我们自己有时说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外面去交朋友是逆着自己的性情去交朋友，这种是不是很辛苦呢？好像是戴着面具或者是张着要这样的话，这个时间长了就是个问题啊。我在家里和这个太太那个就是一个是要那样相敬于宾，可能很难呢、啊，因为这个时间长了嘛。
但是
朋友的话也是，
这个友谊我感觉就是有一个程度的问题，有深浅。
如果是说真正要，
如果我们两个就是跟亲兄弟一样，那就是我可能就不会说是就是戴着面具啊，或者是抑制住自己。你有什么问题啊？我看不惯，我可能就直接就说出来了。
嗯。
但是呢，对于一般的同事啊或者什么也好，这个友谊的深度可能没有到达那一定的程度，那我可能就是要多加一些这个礼节性的词啊，或者礼仪性的尊重别人啊。当然这样的我觉得做人来说，我觉得最好是做到这个表里如一啊，对待所有的人都一样嘛，对吧？
嗯，
不能说是对待同事我就要尊敬一些，对待自己的特别好的朋友就很随便一些，还是要改一些。我觉得还是要就是把自己的性格改正的，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舒服，我觉得这样是我是比较好一些。
方金奇子说了，就是从自己真正认识自己的问题，
要认识到自己，
然后改了以后，就是说我对大家就是都一样，都是这样去做的话，那个可能才能够达到一种舒服的程度，比较友谊能够建立的比较稳固，
稳固，对，
并且长久。
对友谊的维护哈、啊，也是要栽培这个维持这个友谊也是哈、啊。我的同学很多年，因为过去了，但是我同学这个好像，你即使是很多年以后，我们还是同学。
嗯。
如果是同事，很多年以后呢，如果好像就没有那么深了。
对。
啊，就是就好像联系就少了，以后好像就淡了很多。所以说这个是怎么样去维系？但是有些经常联系的朋友不是很多，但是那些可能就是真正是。
我觉得要维系的话，首先一个要经常有联系，就像我和关武，我们两个最初认识，因为我们是一个县的老乡，但是我们不在一个教会，实际上平时接触的很少。实际上我每年都想着一年至少聚在一起吃一顿饭啦，或者什么这样的，然后有时候如果有什么事，也经常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所以我是说，要还是友谊是要栽培。第一个就是说，要经常有些联系，因为那样的话，你再有个彼此的了解啊，彼此的那个。
对，我觉得那个这两位弟兄说的都很对。友谊呢，它也是一个这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呢，你就是说不能是把它就是晾在那里。就是在中国不是常说，让我们友谊之树常青，把友谊当作一棵树，对不对？既然是一棵树的话呢，我们就要多浇水多施肥。如果要是一棵树就放在那里，放在沙漠里不管它，很快就死掉了。我自己也有体会，像我就是毕业了很多年，有的同学呢保持联系，包括同事有的保持不联系，就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出来。就说我刚才举那个例子，我就是每个星期打电话就通知今天这个球怎么样，那个球，哎，你看这个感觉好像就是还是跟那个这个人呢就像在眼前一样，就是很随和很亲切。但有的同事呢可能就不打电话了，或者是十年都没有怎么再联系了，好像这个人的影子，这个甚至这个形象在你的脑海里都淡淡的消失了。就像二位说的，就是啊，一定要保持联系，哪怕是书信上的 email 啊或者是什么样的都可以，但是呢一定要接触，保持接触。
这个联系上面我就想起一个，说对不同类型的朋友我有时候联系方式也不一样
啊，不一样。
你像好比说关武，我们住的你说近也不算近，远不算远，但是没有多少机会，那个所以我们就经常可能是隔段时间，像一年至少来一次两次邀在一起。但是如果是我教会里面基督徒朋友了，因为尽管每天的教会里面见面，但是可能那种内心的沟通比较少，所以我们就可能是我们邀个时间，我们一起怎么样到我家里去，我们一起有个分享祷告就这样。还有一个是我是邻居的话，我们可能平时一般的事情 就那个。但是一旦有什么家里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没关系，我过来帮你一下，或者我有什么事你过来帮我一下，所以就是联系方式也不太一，不同的类型的朋友、不太一样。
女性呢，她们联系比较多，经常有电话呀。但男士呢，我是确实是联系少一些。那我想有一些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男士啊，就是比较有时就是采取被动啊，有时不够主动啊。那在联络朋友方面，有时是这哦，你的电话来了接电话，但是但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呢，就没有电话了。而且有时是还有一个，我是觉得有点尴尬的是什么？就是说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都不知道谈什么。有时就是因为他那个社会变化也很快，特别是中国现在的社会变化很快，那东西你就不太熟悉了，你又怕谈的那个东西不是。
那就说明你的电话频率要再多一点。对，你隔的时间太久了。
女人之间可以拉家常啊，就比如说孩子啦，比如说这个服装啦，比如说化妆品啦，都可以谈。但我男人的话，这种话题显然就不行。我们要谈的话就是比如说什么经济上的经济危机啦，什么政治上啊，或者是什么环境上啊，好像感觉是比较大一些，好像是这种话题。再就是什么体育上啊，就像这种话题，要是什么油盐酱醋茶这种话题，在男人的这种友谊维持当中，我觉得我应该我是不会谈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是啊，男的来讲，总的来讲，在交易朋友方面，我觉得没有女人那么有天赋，那么 open 的。
对，
对，男的总体上来讲比较那个。
对，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想起来啊，就是说。这个共度时间啊，这个是一种，就是说是一种维持友谊的一个很好的，是必要的东西。有时我们的功利性太强，有时说，聊那些东西没有什么用的嘛。但是实际上呢，不一定是去调那些东西有什么用，问的是这个时间，大家一起调的这个时候啊，这个共度的这一段时间。那你把这个时间给我，我把这个时间给你，共度这一段时间
share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也就八九十年吧，那一个小时也是不少的时间，算来哈也是一很大的一笔呀、我们的生命很大的一块。那时候如果是说把这个时间给相互之间 share 的话，就是分享的话，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给予，
对，就是一种友谊的一个建立或者是一个维护，等于是。
但是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调那些东西没价值，这是功利意识太强了。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是说，要调有什么有价值的，很多东西是没有价值。有时候
这就是现代社会希望每一分钟都过得有意义。
我的身边有个知心朋友。就是耶稣，我永生朋友。人生最幸福是牵了耶稣的手，舍弃全世界，哪怕一无所有。好朋友，人生路上一起走。好朋友，有你我就一无所求。好朋友啊，好朋友，人生路上一起走。好朋友啊，好朋友，跟着耶稣永不回头。
请你谈谈你在面对工作压力的时候是如何调整心态的呢？
我通常的做法是先让自己静下心来，然后呢就从比较容易做的工作入手，就像是面对一场考试，先做简单的会的，然后再去做那个难的不会的，这样就会越做越轻松了。
面对工作的压力该怎么调整？我想这要根据工作的性质而论。我是电台的主播，我所面临的压力就是写稿的压力，很多时候是才思枯竭写不出来的。这个时候啊，我就放一放，干点粗活。那么这粗活是什么呢？就是去录音，去剪辑，这样换换脑子，好像压力暂时就会告一段落。干完粗活再去写稿的时候，思路似乎就又打开了。
蒙圈，
蒙圈，
呆滞，
呆滞，
迷茫，
迷茫，
兴奋，
兴奋，
狂欢，
狂欢，疲倦，
疲倦。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不要再循环，不要再挣扎。
来听快乐星期一，摆脱沉闷，甩掉消极，向着棒棒哒的生命出发。
其实说到这个工作当中面对压力调整心态，我还真的是弱项
啊。
就是通常面对压力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常有的一种反应呢，就是逃避。
嗯哼，
就是会很想去逃避，或者是总是看着那个难处啊。
嗯，
不过后来呢，我就学会了一个动作，就是祷告，然后提醒自己，就是说啊，这个不是我可以忧虑的，我可以交托给上帝。
嗯嗯嗯，
就是要先接纳自己那个状态吧，然后再寻求帮助，就不要太去强逼自己。
嗯，刚刚大家也都分享了自己面对工作压力的时候那种心态的调整哈。
嗯，
就是刚刚冰燕也说学会了通过祷告。我觉得我自己来说呢，我是习惯性的发泄，但是这个发泄呢，就是它是某一种有的时候可能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工作特别有压力，
嗯，
那我可能就是分别一个时间出来，就专门这个时间，比如说我去拍照啊，
嗯，
或者说我拿琴弹一会儿啊，就是我让自己完全的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那这个有助于什么呢？缓解我的压力的情绪
啊。
那等这个压力的这种情绪，这种紧绷的状态放松下来之后呢，我再去考虑哎这个压力这件事儿怎么去处理。
嗯，我觉得你这样做是非常好的。因为对于我来讲，我可能是会对那个事情很焦虑的时候，我越放不下。
嗯 嗯
我不可能说我把这个事情放下我再去做其他的事情，我可能会觉得，啊，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心里就过不去呀，就那个压力会越来越大。
嗯，
所以我刚刚讲到的就是要提醒自己，这个不是我可以用忧虑去解决的，就也算是暂时先放下的那种感觉吧。
是是，因为我以前跟你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嗯，
就是整个人都已经紧张到不行了，就觉得好像一定要解决了才能怎么样的那种感觉。
嗯，
但后来真的发现这个没什么效果，你知道吗？甚至有的时候你情绪过于紧张的时候还会适得其反。
嗯
嗯，所以就慢慢的，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培养一些兴趣爱好的一个点。就当然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读经，我们要赞美神，这是很重要的。
是
当然其实在日常里面，如果我们有一些小的问题，我们通过一些其他的小兴趣啊小爱好稍微的缓解一下呢，其实有一些问题也能够做到一个解决。
是，
我想到有一句话说，人生处处是考场啊，就是
啊，
不只是我们读书的时候才要考试的啊。其实像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压力啊，工作当中面对的压力其实都是一种考验来着。
嗯，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心态呀，或者说我们整个的状态调整到一个相对积极一个好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都是有可能把这些看似不好的事物，或者说压力很重的东西呢，转变成好的事物的。
嗯，你这样说呢，我就想起我们在面对工作压力的时候，通常比如说面对一个新节目或者说新栏目的制作的时候，压力就会特别大。
嗯哼，
但如果说这个挑战我不去迎接的话，我去逃避，我不做，那到最后也可能这个几年就做一个老节目或者是一个很旧的栏目，
就是惯性了。
对，现在想想的话呢，如果能够积极的去应对挑战的话，那结果可能是会很惊喜的。
嗯哼，
比如说这个生命棒棒哒节目，我们确实也改版过，确实当时也很大的压力。
嗯，
但是当我们去应对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现在带来的改变，我们有听众回应说，哎，蛮喜欢现在这些栏目的哈。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啊，这个调整心态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
嗯，
我也会想，有的时候一些压力真的可能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因为冰燕可能马上就要要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不是？
是，
就是对，就是腹中的这个宝宝要来到这个世界了哈。
嗯，
那其实随着这个过程慢慢的时间的推移我身上的压力就逐渐的增加。我就在想，哎，冰燕如果不能参与，我跟谁搭档呢？
是啊，李诺要担当重担了。
对，就是我不能说面对这个压力说哦我自己来。嗯，那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本身已经破坏了整个节奏的一些的风格啊，一些东西了。
嗯，
那所以这个时候你适当的去求助，比如说找这个同事啊，或者说其他的伙伴呢、啊、去协调看看能不能
外援嘉宾呢、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调整压力的一个点，就是或者说我们调整心态的一个点，就是不要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扛的。
是，就是我们可以先去把我们的心态调整过来，我们才能够去做下一步的计划，否则的话呢，处在一个压力非常大的状态，我们可能就是抗拒了。
嗯，
我也想到我们中国古人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不因外物的好坏和自己的得失而或喜或悲、
嗯、
就好像表达了一种处事的深远和豁达的胸襟。但我从这里得到的一个启发就是，如果我们的心态够好的话，就不会因为外界的好坏而大喜大悲。
嗯，
因为包括这个压力也好，或者说突然而来的困难也好，我们知道如果说大喜大悲呢，有时候会伤害我们自己的身体。
嗯，
而这个情绪也是会影响到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的效率的。
我觉得最关键的点，就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无论你现在觉得你的工作是挑战很大，还是很厌烦，又或者很枯燥，如果你把它当成一种考验，一个成长的机会
啊，
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好像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感觉，你知道吗？
嗯，这个也涉及到就是我们是积极的去面对挑战呢，还是说被动的被迫的去应付那个难处和挑战了。
是，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没错，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当我们去面对这些挑战和难处的时候，我们如果是有一个积极的心态的话，我们的脑子也会飞快地去运转出来那个解决的方案或者是应对的方案。
嗯，
但如果说是
对
消极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会还是那个方法，就是逃避
啊。当然说心里话，有一些的工作可能真的是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
嗯，
那我们也要用积极的眼光，积极的心态去看我们未来将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去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努力进去。
嗯，哪怕是积极的去寻求帮助，也需要一个积极的心态。
没错没错，
放下沉重的行囊，抛开过往的悲伤，危难时有主在身旁，主的恩典伴我一生长，不是没有逃避的欲望，放弃的念头在耳旁，在这短暂地方，让心回家，让心回家，从把你脚步调整一下，顺利路与世界不一样，让心回家，让心回家，不靠自己的力量逞强，只求主爱引领。
那不知道听完了今天的节目，朋友你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邀请你跟我们来联系，也欢迎你来分享有关于你在面对工作的压力或者说这些难处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对，来分享你怎样在工作的挑战当中去享受到那种应对挑战的喜乐的。
嗯，
我们也一同来期待明天这个生命棒棒哒栏目，明天会继续有擦亮心窗和心情手记。
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是没有逃避的欲望。